I now call on the.
我现在请亚美尼亚代表第二次进行答辩。谢谢主席。我不得不以及任何的这个媒体或者是报纸，30年前的这个报纸和媒体，那个时候呢是有非常详细的描述了一下。亚美尼亚人口在埃塞拜疆的情况，当地详细的讲了谁攻击谁，事情是怎么样发起的，到底事情的根源是来自于哪里。非常重要的是呢，人们读30年前的这些报纸，而不能够读今天的报纸，因为今天的这个埃塞拜疆的这些报纸，他们只是在撒谎，对于30年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撒谎。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权的卫士，或者是人权的这些活动分子，或者是独立的这些记者，在阿塞拜疆能够呢去清楚的这个发生，因为呢在那里清楚发生的人呢都被关起来了。安理会要求亚美尼亚使用自己的影响来停止这种敌对状态，亚美尼亚也这样做了。而且敌对状态呢也结束了。在1994年5月4号的时候呢，阿塞拜疆的政府自己也愿意签署一个停火的协议，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事实的政府这样做，亚美尼亚呢也共同签署了这份文件。另外一方呢，我讲的主要一方呢就是阿塞拜疆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的政府。非常可怕的是看到呢，目前在阿塞拜疆所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从世界上任何国家去访问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人，不管呢是官方的出行还是这个游客，因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这个当局是非常公开的，是非常真诚的去这个遵守这个民主的原则的，他们都是受阿塞拜疆欢迎的，他们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也有旅行自由。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政府完全遵守，单方的遵守联合国的规则。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当局他们也单方面的批准了所有的联合国重要的公约，比如说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经社文权利公约等等很多其他的文件。阿塞拜疆将会很快的呢提交我们的自愿国家报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很快的会提交自愿的国家审查，就提交给高级别政治论坛，去介绍我们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对于这个区域的安全的威胁是来自唯一的一个来源，阿塞拜疆。这个威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剧，就是大概有1000人阿塞拜疆的这些公民，他们在所谓的阿塞拜疆伊斯兰国队工作，他们是在和亚美尼亚的边界作战，他们声称他们离开拉卡就是要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1996年的这个战争。这个呢是阿塞拜疆对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公民所发起的，那么他们当然了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再一次的失败的。那么最后我要讲的呢是非常重要的，是要提及一点，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在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的框架之下所开展的和平谈判已经提出了以下主要的原则。首先呢是不使用武力，威胁使用武力，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平等的自决权。遗憾的是阿塞拜疆总是会忘记自决权，他们首先呢把自己的领土完整至上。我想要提醒大家，任何要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未来，必须要以谈判来找到这个未来，而且要基于我刚才讲的这三个最重要的原则。谢谢各位尊敬的代表，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9点钟在会议厅继续进行一般性辩论休会。